他说正好我们正想要改到五月九号，他说你这样的定规是很好很合适，所以1976年五月九号我就过到那边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在他们聚会当中，他们就叫我做一个短讲，讲了一点点的道理和他们弟兄姐妹分享。那么这以后这四年以来啊，我去东方去了几次，台湾啊、香港啊，还有别的地方。那么这一次呢，又有机会到这边来，又有机会嘛，到你们新城来，辛辛那提。那么在几年以前，那是四年以前，大概就是我在这边的那个时期，施大坤和另外那位弟兄姓什么？吴吉阳，他们两个人就从台湾呢到这边来深造，经过洛杉矶，就住在我们的家里两天。我就失去这个机会，没见着大坤和那个吴弟兄。那么这一次我看见他们两个人，还有他们两个人的夫太太，哎呀，我非常高兴。那么这个时候正是啊，石慧总弟兄来了，这老太爷来看儿子、看媳妇、看孙子啊。哎呀，这石弟兄这个宝贝这个儿子，又宝贝这个媳妇，更宝贝这个孙子。嗨，这个孙子啊，哎呀，在他手里怀里真是掌上明珠一样。哎呀，真是爱这个孙子，因为大坤是他的独一的儿子，这个头生的孙子，后来还不知道几个孙子了，那么几个孙女儿呢，这个我们就放在主的手里面，看神赏赐他们几位，他们就接受几位了，这就是放在神的手里面。那么同时你昨天参加你们的崇拜，还有前天参加你们的祷告查经，我觉得神呢一直的施恩赐福。76年我也在这里，到教会参加一个晚会，时间也不多，会见几位弟兄姐妹，会见的什么人我也都忘记了。但是我所不忘记的就是这个家，雷医生的家，他那个录音室，那些个录音带，他那些个录音的机器我都看见了。我一去一看，今天一看，把师母也带过去一看，我说他这个机器啊，2分钟就录几套，就非常的快。那么神祝福他的工作。最近我的媳妇还写信来给Dr. Lewis 要了一盒子这个录音带，有焦元莲弟兄的这个讲道见证，其余还有别的什么我就不大知道。师母都很欢喜听焦元莲弟兄的讲道。我觉得神祝福我们这边的工作，祝福了哥伦布的华人教会，也特别赐福给我们新城这边的华人教会的工作。我看见你们弟兄姐妹、执事、长老都这样的热心侍奉神，都这样的通心，都这么样的火热，哎呀，我真是受了很大的感动。我觉得神要赐福我们中国人的教会，神也要从今以后借着我们华人教会、华人中国基督徒，要传扬他的名字，要把主耶稣基督的救世大道、十字架上的福音大道要传扬出去，不但传扬我们自己中国的同胞，神也要用我们中国人把耶稣基督名字传到别的国家和 和别的民族。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就要自己要勉励自己，好好地祷告，求神充实我们里面的生命，叫我们在无论什么环境里面做什么工作，在哪一个单位上都要彰显他的荣耀。昨天晚上弟兄什么名字朱啊，我这个脑子好好坏的，朱弟兄讲信心和行为，他讲到一半讲了信心，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们基督徒不是光嘴做见证，也要行为，要做出见证来，人家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等于间接地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看见我们所信的道。今天我愿意做点见证，我也没有什么次序，我就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我们先念几节圣经，头一处是诗篇103篇，诗篇103篇从1节到第5节，我想我一个人念，你们有圣经就打开看你们的圣经。第1节，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犯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影返老还童。这几节圣经上的话可以说是，特别是第3节的话，都应验，实际上是应验在我的生活的里面，在我的生命的里面。再看箴言书第3章，箴言书第3章第5节第6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再看箴言第20章第24节，箴言书第20章24节，因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诗篇第37篇23、24、25节，23节，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死脚也不至于全身跌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25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义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我所念的这几节圣经，也就是我所要做的见证。我首先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是怎么样归主的。我生在这个家庭，名义上是基督徒家庭，我的父亲是执事， 我的父亲是我们家里的家主人。在我们中国那个旧式家庭里面呢，有许多的家庭，这个家主人信什么教啊，这个全家人也就是信什么教。我的父亲信了耶稣，我们家里就不拜菩萨了，祖宗牌位也撤掉了，外面的天地啊，什么庙啦，什么这个灶王啦，什么门神爷啦，这个全部都没有了。那么这有人肯定就看见我们这样一来啊，就像我们全家都是信耶稣的一样，都是基督徒。其实不尽然，就是我父亲一个人去做礼拜，他是经常的去做礼拜。我的母亲当然也随着他去，比别人就多一些。其余家的人呢，甚至于一年也不做一个礼拜。圣诞节他们去看看热闹，有的时候或者是拿一点糖啦，这样的事情啦，特别是小孩子对圣诞节非常有兴趣。那我也是小孩子中间的一个，我也并不是基督徒，做礼拜就是听他们祷告，我学会说阿门，说了好多年呢。这样的阿门我说了好多的年，自己从来也不做祷告的。我父亲他们弟兄四个，这个老二啊，我这个二叔啊，我也不记得他们什么年月出走了，出走了就是一直音信全无。那么就剩下弟兄三个，我父亲是老大，那么还有一个三叔，有一个四叔，就在家里过日子。那么这样我们这个堂弟兄啊，一共有八个，在我那年轻的时候一共有八个，后来又添了一个，我的婶娘又生了一个第老九。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长大了，到了上学的年龄，也就都去上学。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在这八九位堂弟兄中间，我读书啊就比他们都好一点儿。我也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也不觉得我比他们聪明，我觉得我很笨，但是比他们他稍微聪明一点。因为这个缘故，就多读了几年书，又好到沈阳去读中学。以后啊，我这个教会里面呢，看见我也长大起来，人也不算太丑陋啊，也不是太笨，他说你这个孩子啊，应该到沈阳去读神学，回来呀、做我们教会的传道人。我说这个想法从哪里来的呢？他说从哪里，我就看你这个样啊，就应该去读神学。哎呀，我说你倒很会看的了。那么我就拒绝，我就是从心里不愿意做传道人。又过了一些时候，我们赌会的一位牧师，他姓何，名字叫何子正。我的那人呢，师母受洗，就是那老牧师给他洗礼的。他从他那个都会到我们这个村子来，花里20里，他走来了，来了一趟，总是要住几天的，就住在我们家里。有一天他吃饭的时候，我的两个叔父就是陪他吃饭。那是长老会吃饭，我们也给他敬酒。那么这位老牧师啊，他也喝酒，他们谈得很开心，就谈到我身上来了，说是要把王守环呢、送到沈阳去读神学，他是这个材料，叫他读神学回来就做我们的传道人，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免得今年换一个明年又换一个啊，他就来到做我们的传道人。哎呀，我听见这个话了，我在旁边就说， 我说我可不愿意做那个洋和尚去，我就这样的拒绝，我从心里面不愿意做传道人。好了，这个我不愿意了，他就送不去了，因为我也不是像十弟兄那个孙子那么小可以抱着去的。哎，他我说不去他就没办法，我就是不去。过了一段时期，沈阳总会派遣一个传道人来，我们那个是长老会，派遣一个传道人很年轻，这个人的名字我永远不会忘记，叫张相武，工厂张，方向的向，中午的午。因为我年龄也稍微长一点了，在21岁的样子，他呢是个年轻的传道人，我总去看他，同时我们两人谈话呀也谈得来，因为我都读了几天书了嘛，哎，和他谈得来，他就很欢喜我，我们俩就成为很好的朋友。因为有这个朋友的有点交情了，我就常到礼拜堂去，他也没带家眷来，一个人很寂寞，就是巴不得有一个人呢，哎，和他相好的人呢，哎，在一块儿里面谈谈聊聊。有一天他说，王先生，我说什么？他说我们两人去读书好不好啊？我说你们两个人上哪里去读书啊？他说上韩国，那个时候叫做朝鲜呢，哎，朝鲜京城，现在是大韩民国汉城。我说上那么远读什么书啊？他说去读圣经。我说你说什么？读圣经？他说是读圣经。哎呀，这个时候他又提到这个问题上来了，要读圣经。这是我两次拒绝的，他又说来读圣经。我说我不晓得。他说，王先生，我和你说的老实话，我们两个人读圣经，实实在在的，我们两个人一定要去读圣经。我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去。他说你回家去祷告。说句实在的话，我很对不起你们，我上了做了多年的礼拜堂，我没有好好在家里私自祷告，别人祷告方才我说我就说阿门而已，我说了很多的阿门，但是自己私祷告是没有的。他说你既会去祷告，主耶稣会告诉你去不去。哦，主耶稣会告诉我去不去呀？好了，我说回家了。这个事情啊，谁也不知道。我们家里乡下的房子有正房，我们还有两厢房，我就到那个厢房里的。厢房是装杂乱的东西，装粮食，我们乡下人装粮食很多啊，一顿一顿的粮食。我就进到那个房子里面，把门关起来，跪在那里祷告。我说耶稣啊，张先生要我和他同去汉城读圣经，我实在是不知道我能不能去。张先生告诉我说，问你，耶稣啊，你告诉我，请耶稣你告诉我。我就这样祷告了，就这么几句话，不是很简单，我这个祷告一点都不啰嗦的，就跟耶稣要说你告诉我去不去。祷告完了，我听听，没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又祷告第二遍，我再听听，还是没有声音。我再祷告，我又听听，还是没有声音。恐怕耶稣也不知道，耶稣的不告诉我，一点声音都没有。好了，起来了，起来了。第二天早晨，我一定要回他的话。张先生他说， 开学的日子就快到了，你要赶快回答我，明天你回我话。所以第二天早上我怎么回他的话呢？他叫我问耶稣，耶稣也没回答我。我回答什么？我再去祷告，我又到那个原来的地方跪下那里祷告。我祷告的话还是这么多，我说耶稣啊，张先生要我和他同去汉城读圣经，到底我去不去？请耶稣你告诉我。我再听听，没有声音。祷告第二遍，再听听，还是没有声音。我呆了一下子没有起来，再祷告一遍。我自己心里，我说这是最后一遍。哎，你答应就是这一遍，不答应也是这一遍了。我祷告完了，我没有起来。我听了声音是没有，但是有一件事情发生了。什么呢？我的眼睛啊出汗了，这个汗水流下来了，眼泪流下来了。我这个心里面啊很火热，很热，从这个心里面很热。这是没有声音，但是有一种这个意象，有这么一种意念，有这么意念，就是一个乐意的心，就是个乐意的心，趋向和他一块儿去。 A willing desire grow up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这个 willing desire grow up very strong, 很强的这么一个意念，就是要去。我眼睛还是在那里流泪。这个时候我那个反抗的那个心，那个背逆背叛的那个意思一点都没有了，就是有这么个意念要和他同去。我觉得呢，这就是耶稣他回答我了。我也没看见，我也没有听见，他真是在我那个心里面多做了一个工作，在那个灵里头做了这个工作。当时我是不明白的，但是事实是这样的发生了。我等了一下子，安静了一下子，把眼睛擦干，出来了。出来了，我房子里没进，我直接就去教会了。我说张先生，我和你一块儿去。啊，你祷告了？我说我祷告了。他说你决定要去了？我说决定要去了。他就跳起来和我拉着手，感谢神，赞美主，我们一块儿去。他说你和你的家人说了没说？我说没有。他说这个你一定和你家人商量好，我们两人不能这样私奔的。呵呵，读神学是光明正大，我们不能失本。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大家分小家了，有三个人，对象是一定要告诉他们的。第一个，这是我新婚的夫人，哎，新娘子，不久，现在是老新娘子了。我就和他说，我说张先生要我和他一块儿去汉城读圣经。他说汉城，汉城在哪里？我说在韩国朝鲜。哎呀，他说你礼拜天回来不回来？我说礼拜天这么远的路怎么能回来呀？坐火车要一天一夜，说这来往这 是多少时间呢？又费很多钱。我说不能。他说你礼拜天都不回来，这个暑假太长了。他说那你不能去。那么这一个人呢，在头一个这是碰到钉子，第二个是我的老母亲。我和母亲说，我母亲说，哎，他说几年以来我们都盼望你去读神学， 但是你不愿意去。现在你又结了婚了，我也老了，你哥哥也需要你在家料理家务。他说我看呢，你还是在家好啊。这是我母亲。到这个时候第三个人就是我的哥哥了，他是当家人。我还没和他说，但是他已经听见风声了。当我和他要和他说话的时候，还没等我张口，他先张口了。他说你要走啊，把这个家一切的都丢给我吗？我说是，我是已经决定要走了。他就向我发了一大顿脾气，哎呀，眼睛瞪得还像牛一样啊。这三个人都碰了钉子，太太说 no， 母亲说 no， 哥哥更是说 no， 但是主有声音在我里面说 yes， you go， yes， yes， you go。 我就决定去。决定是决定了，那么怎么能就动身了呢？这么远的路要路费的。我们虽然是结婚不久，衣服是很多，不缺衣服，但是啊，我们是在乡下人，也不戴礼帽，也不穿皮鞋，那个鞋都是啊母亲做，结了婚了就是太太做啊，这样做那个布鞋。我去读书，到外国去留学去，要戴上个礼帽，要穿上双皮鞋。中国的那个布袜子啊，也要穿洋袜子，我们叫做洋袜子。好，没有钱呢，我就要去借钱。这个时候要和我哥哥说要钱，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同时那个春天也没有钱。我们有远福的一个亲戚，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亲戚，我们管他叫三舅，姓马，贩赌了，就是大家玩玩，但是有的人真是赌钱的。我说三舅啊，我不赌钱，我也不会赌钱。他说那么你借钱做什么？我说张向武先生约我和他一块儿去读神学，我已经决定和他去读神学，没有路费，也没有零用钱买点东西。说真的吗？我说真的。他说好，你明天早晨来拿。明天早晨我去了，他写了一个借据借字的那个凭据，立借字，立借字什么约人呢、啊、王守欢。因为哎，他没说我上汉城读书，因为正用啊不足啊，借钱，月历三分，是亲戚，月历三分，借了80块大圆头，摞起来这么搞。我就进城去买礼帽、买皮鞋、买洋袜子，还买一点笔墨。那么同时呢，就很快，这个谢谢。很快这个申请书啊，这个 application form 申请的这个书啊，一个礼拜就回来了。因为那个时候铁路线是经过日本铁路，很快就回来收了。那个申请书里面所写的东西啊，就是问当然名字啦、年龄啦、什么职业啦、学历啦，以后就问这个属灵的经历。说你重生了没有？说我就说重了。重满了没有？满了。
就是这样回答。实际上我也不懂什么叫重生啊。有一个长老帮忙我填，我说什么叫重生，他说我也不大懂。 哎，他说你就说重了，我就说重了。
圣灵充满了没有？我啊，这满了，我也就说满了。我说那有二十来条啊，一切的都回答了，很满意，收我了。结果呢，我预备好了，回到家里整装出发。临出发以前，我们这个传道先生啊，张向武先生，他说，王先生啊，我不能陪你去，你自己去。结果他不去，我自己去了。他没带我去，反而我带了我们乡下另外的一个学生，比我年轻两三岁，我把带他去了。张先生张传道是要带我去，临走时候他说他不去，但是我呢去了，我另外还带了一个人一块儿去，那个人姓马，是通冲的人，他也是在北京，这个死的，也是政变以后，有什么缘故死的。我就感谢神的恩典，神拣选我，在我这个悖逆的时候，不愿意的时候，但是他就是认定了拣选了我。是不是我在母腹里面他就拣选了我呢？这个我不知道。只等他拣选我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拒绝，二次拒绝，第三次那个时候，我就是愿意了。我还是不知道，就是愿意，就是要去了。那个时候我还是没得救。等我到了神学院，几个同学把我接到五层楼上去，马上大家跪下就祷告，感谢上帝，我们又两位中国弟兄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圣经班啊，就祷告，我自己也开始祷告。后来他们就讲了，就继续上课讲点这个重生的道理，悔改得救，我才彻底地悔改认罪，认清我的罪。那个时候拒了神学以后，我才得重生。许多传道人呢，已经做传道了还没有得重生的也有，我不是唯一的，我一个人，我进去了一个礼拜以内我得了重生。我就顺便再讲一讲，放暑假了，我答应他回家，但是我也没回家，路费也很多。别的学生派到教会去实习，自己去派出去单独的去个人布道，剩下的就是我们中国人，一共有八个，七个东北人，一个广东人，从香港去的。我们没有什么事情做，这个时候神呢的灵在我心里面都说，我没什么事情做，我们做点灵修的功夫，多做点祷告的功夫也很好吗？我说我们好不好，为我们的复兴祷告，我们很需要，我们很需要圣灵充满。大家都同意，哈，我们就开始祷告了。有时候祷告啊很安静，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声音很响，祷告跪下祷告，站起来就做见证也认罪。那么这种声音呢，就叫山下头，我们那个房子是盖在山上头一点，又是五层楼，楼下的就宣教士的住宅就听见了，说是中国人啊，中国学生这个复兴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了，也引起他们为这个复兴祷告，宣教士也祷告。 这个消息就传到东京去，我们那时候是八个男孩子，东京还有五个女学生，有两个是和我们这八个人中间一个姓刘的姓周的订了婚的，他们在那里戒毒，在东京戒毒。东京他把这个消息说是汉城中国学生着起火来了，他是用日文呢、在那个墙壁壁报上报告出来了，他们是中国人，那个日文呢、看的不是太懂，哎呦，中国学生着了火了，怎么样，受伤了没有，烧的情形怎么样，他们就仔细就来问，他说不是烧在身上，是圣灵的火降在他们中间，感谢神的恩典，神拣选了我们。同时我谢谢神的恩典，我实实在在圣灵在我心里面做了工作，把我那个悖逆的那个性格给我拿出去，叫我顺服下来，然后我实实在在清清楚楚蒙恩得救了，得重生的经验，圣灵充满的经验我也有。即使说方言呢，神就没有赐给我这个恩赐。几年以前我在这个韩国釜山呢，领他们的夏令会，我向学生讲道，有40多个学生，有一次祷告我就说出了一句方言，没有，以后终于没有。那么我觉得呢，这个方言是圣灵的恩赐，是圣灵随着他的意思赐给的。我从来也不强调说你要一定说方言才证实你圣灵充满，我不愿意强调这一点。那是1923年前的23年的事，过了2年多，1925年，这个宣教会就觉得时间到了，我们就把我们从汉城派回上海。我们是坐火车从汉城到釜山，从那里坐船经过日本下关，再转船回上海。在日本东京的几位女同学呢，她们就从日本坐船回了上海，我们从那里就开始一面在读神学，又一面传道。我第一个被派出去在上海传道一年，我上海话始终学不会，后来就把我们两个人派到南京去，在南京住了一年多，他们又把我们调回上海来，在神学院里面带一点课，然后做南学监。又过了2年，总会就有意识开发华北的工作，好几个人呢从上海就调到北京去，我很羡慕，因为我们是东北人，离北京近，我们说的话也通。我这个东北人说国语，上海话始终学不会，总觉得是别扭，不方便，也不习惯。我就常常这样想，我说你们这些宣教士怎么挑选他们，不挑选我去调到北京去呢，就把我留到上海。以后嘛，就派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呢做这个 superintendent， 就是好像是在中国人当中做一点领袖的地位。那么我也 他们不派我，那么我只好听命了，就留在上海做工。那个时候我不明白，我觉得是我的一个损失，好像是薄待了我，或是好像看不起我，不够资格把我调到北京去。回头一想呢，神有好的意思对待我，就把我留在上海。把我留在上海，后来日本战抗战了，日本侵略中国，开始战争。那么我呢，从上海，我有这个地位啊，毕业的学生出去做传道，每年我也去他们那个教会啊，去看一次，看两次，帮忙他们实习啦，办点这个教会的行政的事情啦。就了为了这个缘故，有许多传道人逃到汉口去，又逃到四川去。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总会的人总要看看他们在那里，给他们安排点工作，看看他们的情形，带点钱去接济他们。为了这个缘故，我就跑重庆，跑了三趟四川。所以四川呢，这个从重庆旱路和水路啊，到成都，到冠县，到青城山、峨眉山顶，我都上去过。所以四川呢，我比四川人都走的地方多些。话说回来，旅行我是不怕，但是你不能避免意外的事，也不能避免危险。我从上海去看南京，那是日本占南京以后，这个日本宪兵是司令部的宪兵就在下关车站把我从这个买票的那个人行列当中单独地拿出来带到司令部去，就说我是坏人。带了去，那一个人交了差了进去了，从那个办公厅里一个一个的不下十个人来问我说我是坏人，你是做什么的，你从哪里来。我说我是传道牧师，我们这里有教会，总会在上海，我来看这个教会。我说我在这里探访几位几家教友，领他们聚聚会，现在我回去。你是坏人。十几个人都很严厉地问我，当时他们很严厉，但是我都受之泰然，我心里很平安，有主和我同在，我一点都不惧怕。最后有的人在外头问我，有的人从玻璃窗往外偷看我这个颜色怎么样，看看我有没有虚心怕心。我是主和我同在，我生色不动，很镇静回答他。最后来了一个人开始和我说英文，这样我们两个人就说得很好。他这个日本人也不会说中国话，我也不会说日本话，就说我是坏人，就这么一句。那我一句也不回答。后来他知道我不会说日本话，派出一个人来说英文，那我们呢就讲了几句，讲通了。他拿出来我这个箱子里面有一本参考书，他说你把这本书给我好不好。我说好，给你。我心里讲，你就放我走，箱子留下都可以的。我提着箱子出去了，这个街上的人都是看着，哎，这个人带到宪兵司令部，天天带人进去没有人出来，这个家伙怎么出来了。感谢神的恩典，我从那里出来了，耶稣把我从那个虎口里面带出来了。 就这样，我去重庆，我几乎掉在江里，细节目我就不说了啊。野鼠把我抓回来，我一脚要插在江里，因为我看不见，野鼠把我抓回来。等我过去要上那个船，一个人下来，我忽然间想，哎，你要小心一点，那个东西很危险，你要掉在江里。我回头一看，那个人掉下去了。那个不信耶稣的人呢，就说那里有鬼呀，一定要抓一个人的。我有耶稣没抓到，他把那个人抓到了。重庆大轰炸，大火，我在那里。有人看见呢，那个大火烧的那个石狮啊，一团啊，像个鸡一样。我看亲眼看见那个火烧到我这个后窗来，我住在华美圣经会的那个楼上。还有一次，我看拜访一位北京弟兄，叫做曹万山，他在交通部里做事情，很好的弟兄。他编了这个鱼道故事，叫做见上鱼，净些小故事。我去拜访他，这个航空这个空袭警报紧急警报响了，他说紧急警报响了，我们要进防空洞，他说你就随着我进到我们政府的紫园的防空洞里。我们进去了，许多人进去了，走得很远，我们就在洞门口不远，就离着门这么远。好像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又遇见两个基督徒，我们就在那里跪下来，在那里祷告。在我们这个祷告的时候，因为我们离这个防空洞口很近，外边的声音就听见，日本的飞机在空中嗡嗡的那响，听见他掉炸弹，一个一个的箭临近，轰轰的响。后来有一个炸弹正好掉在我们的头顶上，就在我们防空洞的头顶上。神的恩典保守那个弹没有炸筒，可是我们在防空洞底下，那个石头、碎石头、泥土已经把我们埋得大半截，但是我们都没有受伤，就爬出来。这样类似的事情就很多，因为这个缘故，四年的功夫我就生病了，就神经衰弱。回到上海，我也不能做礼拜，也不能看圣经，就是心神不安，这个后脑痛。看医生，医生说你身体很好啊，没有病啊。他就问我做什么事情啊，我说我就做这些事情。他就打电话通知我们教会的那个总理，现在他在 Florida， 他是89岁了，头发完全白白的，现在在，他叫 Kirwan。 我们俩也很好。那个医生 Dr. Lottin Slager 好像是一个英国人，不晓得一个是哪里人，他就把我的情形报告给他，因为我去看这个医生是他叫我去看的。他说你们这个人呢很好，身体没有毛病，你们有这么样有用的一个人，你要给他一个机会休息一下子，他的病会好了。这样他这一说了，正好一个宣教师要退休回到美国来，他就多买了一张票，我就和着这个宣教师来到洛杉矶。洛杉矶 North Hobart 好像80号的样子，那个时候总会在那里。过了一个夏天，那是1941年7月4号到三藩市，我们坐的那个船是 President Cleveland， 过几天就到洛杉矶来。 到了九月份，我们就到 Kentucky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我到那里神学院里面去修养。哎呀，睡不着觉，很苦，头痛。有一个同学把带到神学院后边，有一个 graveyard， 一个坟场。他说呀，这个坟呢，就是一个中国学生死在这里。他说那是个中国学生，我就注意，我天天去看那个中国学生那个坟，他旁边还有一个空位。我说这个空位大概是我的，因为我那个病得很重，头痛，睡不着觉，很苦，我就觉得恐怕我要死在美国。我说这个地方恐怕我要死，就这样葬在这里。哎，以后嘛，我就到芝加哥去。那么我这个病呢，是1945年8月28号的。我从芝加哥坐火车经过到要到这个西雅图，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在 North Dakota 有一个朋友。一个老太太 Mrs. Rinker， 她的母亲，她的女儿 Miss Rinker， 就是带领我师母嘛，蒙恩得救的，她有相片的。我就去探访这个老太太，乡下有一个牧师叫做 Dersma，他就到一个地方 Carrington 这个小城里面买东西，他就遇见我这个中国传道人，他就很有兴趣，对我领我看看这个牧师，领我看看那个牧师，看一看。他说我们啊，这个拿撒勒会有一位新来的牧师 Dr. Wilson， 我们去见面就谈起来，大家信仰啊，很想和，就谈起来啊，他们就，我就告诉他们，我来美国是养病的，我有病。他说你有什么病？我说我有失眠病，这个 nerves breakdown。他说你祷告了没有？我说我怎么不祷告呢？我祷告了，没好，还是不好。他说我们现在祷告你信不信？我说怎么不信呢？随时祷告我都信。那我们三个牧师就进到礼拜堂，跪在他那个礼拜堂讲台上，我们三个人祷告，每一个人就祷告3-5句。他拿着一瓶油来抹我的头，祷告2句站起来了，给我拿手，他说不让忘，今天晚上你就要睡觉了。好，我说感谢神。那么到一个朋友家里吃饭，吃完饭了，这位太太说，王弟兄啊，我们家没有房间给你，我已经打电话了，在不远两条街那边有一个小旅馆给你订了个房间，我替你出房钱。这个乡下牧师就把我送到旅馆，哦，那个房间这么大，这么宽一个床，哎，我说这么大个床够我们两个人睡。他说王弟兄，你要我陪你在这里睡觉，我说你不回家可以吗？他说好，不回家可以。我们俩就在那里睡觉，我就是 take a shower， 我就洗冲冲凉，然后我们就上床祷告完睡觉。他不睡，他一劲问我中国这样那样，问我好多的问题，我就尽量回答他。但是后来啊，最后一个问题啊，我回答，我这样的回答他了，我 snore， 我就打起呼来了，他不问。这一觉睡了7个钟头。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每天晚上要睡7个钟头，睡7个钟头，神的恩典。那一次，神听祷告了。有的时候我们有病啊，真是 我们祷告，神的时候到了，我们这个信心也够上去了。神也许借着那一位牧师抹油我祷告，我的病好了。方才我说派他们去北京，为什么不去带我去北京，把我留在上海？神就给我这些个经验，就经验神的信实，经验神的真实，经验神是听祷告的神，经验神是和我们顾念我们的神。那一天我没有掉在江里，然后上了船就走到走，那一天我真像生大病一样，我真是有点害怕，这个旅行好困难啊，抗战的时候。这个我不能不告诉你们，方才我没说，现在我接起来再讲。那个叫将军，不是叫何将，我们去过盛家何将。我有多少时间啊？我去那合江有一个内地会，我们有一个学生带着他这个逃难的一个姐姐就住在那个内地会里，这个学生就帮忙他们传道，我就去顺便看他们一下。这个晚上啊，街上有灯，他就把我送回旅馆了。在路上我们还买了个桔杆，四川人叫做桔杆，就扒皮的那个东西，这个tangerines 吃完了，我说我困了，我为你做做祷告，我说你回去吧，我明天还要上船走。他走了，我就睡觉了。大概11点钟他离开，恐怕在12点钟，我也不知道是异梦是异象，我分别不出来。我到一个房间里去祷告，从这个门进来，跪在那个角上祷告，两个人，一个年轻人，我不知道是什么人。祷告完了，那个年轻人从这门就走了，留下我一个人，眼睛一看那个角，看见耶稣坐在那里。哎呀，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止足，你自以致如人返老还童。感谢神，我们80岁，神还赐给我们这样的健康，去年还给我们机会回去探亲，很远的路，东北了。回去以后，我们的亲戚都是很受感动，80岁的人从地球那一边这么远的路来看我们，所以我们把圣经送给他们，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很接受。问他你信不信？信啊，信信，为他们祷告认罪认罪。所以我还有一个志愿，再去一趟，那么就把老太太丢下，我自己去。所以请你们就是在祷告当中纪念，若是神许可我去，我相信神一定给我开路，给我预备，我去完成我这个福音债。我实在是欠福音债，我东北人，没在东北做工。感谢神，请主弟兄做这祷告。
谢谢王牧师，我们知道他这个60几年的经历，就是大概再讲10晚也讲不完，但是咱们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再碰到王牧师与他的经历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再一次从你的仆人的口里面，让我们知道你是多么的信实，你是多么的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恩典。 主啊，就是信靠你的人，若是这样子的有福。